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岛，好久没更新了啊！不更新的主要原因呢，是我想偷懒；次要原因啊，是因为我是遇到困难之后又会更加偷懒的 INTP。我非常想要完成我的那期中国近20年五年计划的内容，但是由于结构太大太复杂，我直接呢就卡住了。我这个人的性格呢是这样的啊，卡住了呢就绝不为难自己，直接摸鱼。于是呢，我就又买了一张机票啊，回国滑了一段时间雪，一直呢是滑到了过年前才回家。在雪场待的这段时间呢，除了会觉得中国的帅哥美女真多之外啊，另外一个感触呢，则是中国的经济啊，看起来好像挺不错的。雪场里大家穿戴着的各种贵到令人发指的雪具雪服不论，单单是每天的雪票价格啊就非常贵了。我是在吉林的北大湖滑的，我走之前呢日票是700多一张，走之后啊又涨到了900多一张。但是即便是这么贵的价格，你都没有办法在雪道上顺畅的话，因为人啊实在是太多了。这是不是说明大家都在哐哐消费，中国的经济已经冲破了瓶颈期呢？今天呢咱们再来讨论一下中国的经济。上次咱们认认真真的聊中国的经济呢，也是在这个去年的过年的前后，我们总结了一下中国经济的优势和劣势，对中国的经济呢做出了一个中短期悲观长期乐观的预测。那么一年下来，中国的经济到底如何呢？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啊，那就是喜忧参半。由于中国太大，我的中国呢又只局限在江浙沪，所以咱们呢就不谈体感的经济了啊，谈了是必被骂的。我们呢就先只看冷冰冰的数据。2025年中国的 GDP 呢增长率是5%，以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量来说呢，这个增长率还是相当不错的。除了中国以外的几个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的增长率是 2.2%， 欧盟是 1.6%， 东盟是 4.6%， 都没有中国高。那么也就是说，在大体量经济体里，中国呢依然还是保持了不错的增长率。不过这么看呢过于宏观了啊，我们还是需要稍微看得细一点。老生常谈，经济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我们先说比较好的，哎，那就是出口。去年川普刚上台，上来呢就给全世界疯狂的加关税，只有中国进行了反制。美国呢为了杀鸡儆猴，又给中国多加了不少关税，并且呢拉着其他国家对中国进行贸易封锁。叠加上前几年美国对中国持续的打压，经济学家呢都是预测在2025年中国的出口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下降。没想到呢，中国的出口不但上升了，而且还上升了不少。2025年中国全年出口同比增长 6.1%， 12月出口呢同比增长更是高达 6.6%， 远超市场预期。难道说美国的封锁没有对中国造成任何的影响吗？哎，那倒不至于，美国还没这么废啊。2025年全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减少了 20%， 是一个很大的跌幅。那么为什么中国的总出口还是增加了呢？啊，因为中国对非洲的出口啊增加了 25.8%， 对东盟的出口呢增长了 13.4%， 对欧盟出口啊又增长了 8.4%。 也就是说呢，中国的出口在新市场上的增量不光是弥补了美国的减量，哎，甚至呢还有的多。于是使得中国2025年的出口超出了各种经济学家的预测。数据上的增长其实并不是关键啊，关键是这个趋势表明呢，中国的出口不再过度依赖单一市场啊，这可以在未来极大的增加中国在对外贸易上的谈判筹码，这也是川普要在韩国舔习近平的一个原因。那么这些增量是不是都是靠一些低端产品拉起来的呢？那毕竟非洲、东南亚不是什么太发达的地方。我之前曾经判断中国出口的利润率呢，有可能是下降了啊，因为商品呢出口到发展中国家的利润啊没有那么高啊，我找不到数据来佐证我的观点，但是相应的呢也没有办法证明我是错的。观众朋友里如果有做外贸的啊，可以在评论区里呢分享一下你的感受。不过呢，有两个间接的数据呢，可能可以说明我之前的观点呢是错误的。2025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3.2%，远高于整体出口的6.1%的增速。其中呢，专用装备出口增加了20.6%，高端机床出口增加了21.5%，工业机器人出口增加了48.7%。也许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同等商品相比呢，利润率没有那么高，但是这类中高端产品的利润率呢，大概率啊还是高于低端产品的。另外一个数据呢，是中国的自主品牌产品出口增加了12.9%，这也是一个相当好的数据。品牌和利润率呢是高度相关的。以前中国的制造业呢还是以代工为主，代工当然呢也能挣钱啊，比如说这个富士康代工苹果确实是赚了不少，但是代工呢只能在苹果的供应链里啊赚很小的一部分的钱，绝对是没有自己做手机来的赚的。那即便说中国的任何手机品牌都没有办法和苹果去比利润，但是头部手机厂商的总体利润肯定是要比去给苹果做代工赚得多的。 所以现在中国自主品牌出口的快速增加，虽然不能让我们得出出口利润率已经增加了的结论，但是长期来看呢，利润率一定会增加。所以总体来看啊，中国2025年的出口呢是相当不错的。那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呢，就是总量创新高，市场更分散，结构更升级。但是投资的数据呢就不太好看了。按照国家统计局给出的数据，2025年全中国的固定投资同比下降了 3.8%。 这个数据统计里面呢有一些比较神奇的地方啊。因为根据统计局的数据呢，2024年固定资产投资呢一共是514374亿，2025年呢是485186亿。我无聊呢就拿这两个数啊算了一下，485186减去514374，等于负29188亿元。29188除以514374亿呢，等于5.67%。啊，和 3.8% 呢是差了不少的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说法啊，是因为25年呢统计制度啊进行了一定的改革，导致很多以前重复计算的项目呢这次没有能够被重复计算啊，所以总额呢就少了。如果25年的水分重新加上去啊，实际上掉的呢就只有 3.8%。 这个就很难评价了啊。但是不管统计局怎么调整呢，投资都是减少了，这一点呢是毋庸置疑的。那么为什么25年的固定投资会跌这么多呢？主要呢还是受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拖累。2025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了 17.2%。 单看25年的数据呢，大家可能不一定有直观的感受啊。我们再往前看两年，23年呢房地产开发投资呢同比下降 9.6%， 24年 10.6%， 25年的这个降幅一下子就到了 17.2%。 也就是说呢，房地产开发投资呢处于连续下行中，并且这个跌幅呢还明显扩大了。大家不要简单的觉得说这个房地产就是卖住宅啊，房地产里呢还有办公楼和商业营业用房投资。2025年呢这两样分别下降了 22.8% 和 14%。 也就是说呢，不光是老百姓不买房了啊，资本呢对于未来也存在一定的疑虑。那么可能有人会说啊，现在很多公司呢都是居家办公，大家购物呢也都是网购啊，不需要办公楼和商业用房了啊，我们住的房子呢也就是这个钢筋水泥啊，房地产呢降了也就降了，无所谓，是吧？这么说呢也有一定的道理啊。所以如果我们干脆剔除掉房地产的投资数据，实打实的投资变化了多少呢？23年剔掉房地产开发的投资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了 7.2%， 24年呢也是增加了 7.2%， 25年呢则是减少了 0.5%。 我们再看得细一点，那固定投资呢可以分为这个民间投资和国家投资。23年呢民间投资增加了 9.2%， 24年民间投资增加了 6%， 25年减少了 1.9%。 民间投资的减幅啊比总投资减幅呢要大不少啊，说明国家那边呢已经在尽量投了，能上马的项目呢都尽量上了。比如说去年中国不就说要在这个雅江搞全世界最大的水电站吗？其实呢就是在要用投资来拉动经济。但是民间的投资不是政府的一个红头文件就能够直接控制的，对吧？那我们再去看一个细分项啊，我们习大大呢一直是非常重视制造业的。那么制造业上的投资数据怎么样呢？23年呢增加了 6.5%， 24年增加了 9.2%、啊、非常不错，是吧？但是25年呢猛地掉到了 0.6%、啊、虽然说还是在增加，但是这对于力争要完成制造业升级的中国来说呢不算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啊。那如果说我们再看的细一些的话，在制造业的投资里哪些增长的比较多，哪些又下降的比较多呢？啊，我觉得这部分数据啊对于现在还没有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就非常重要了啊，在将来大家毕业了选择行业的时候呢可以稍微做一下参考。上升的最多的呢是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运输设备制造业，上升了 17.5%。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之前讲的川普特别针对中国制造业进行的一些制裁，其中一项呢就是专门对中国的船只进行课税，因为中国的船舶业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强了啊。那么第二呢大家肯定也不陌生，汽车制造业 11.7%。第三的技术含量呢就偏低了，农副食品加工业 9.2%、啊、主要呢应该就是由预制菜拉动的了啊。那么哪些制造业的投资减值比较多呢？医药制造业降幅 13.5%， 电气机械 10.3%， 化学制品制造业 8%， 专用设备制造业 7.1%。 这些制造业啊可也都是中国在重点发展的中高端制造业。从制造业投资增减的数据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制造业的投资正在出现分化，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的表现不错，那说明制造业升级的需求呢确实在拉动一部分制造业投资。但是制造业升级的红利却并没有能够平均分布到所有的目标产业里啊，我这么说应该算是比较客气的了啊。其实如果我们去看前面几个五年计划还有最近的15，那 这几个现在负增长的行业其实呢也都是中国重点扶持的行业。也就是说呢，制造业升级并不像官方媒体形容的那么的一帆风顺。我们不要小看制造业新增投资的减少，因为长期来看啊，我们今天看到的任何的经济成果都对应着以前的投资。投资呢就像播种，没有这些投资就没有未来经济的成长。而短期来看呢，新增投资和新增岗位呢又有密切的关系。去年进入就业市场的年轻人人数呢又在创新高。23年高校毕业生规模呢是1158万。城镇职工退休人员净增值呢是552万。24年毕业生1179万。城市退休人员增加543万。25年毕业生1222万。退休人员的数据没有出来啊，但是我估计变化不会太大。大家看啊，现在每年毕业的学生比退休的人数数量要多得多，而且毕业生的数量呢还在增加，也就是说社会每年都需要有更多的新增的岗位来容纳这些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但是投资呢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还在减少，也就是说新增的岗位在减少。那这会导致什么问题呢？年轻人的就业率啊应该是好不了了。23年的6月，中国青少年失业率达到了 21.3% 的高峰，后来官方呢就不公布这个数据了啊，停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统计局修改了统计方法，青年失业率呢在24年的6月呢终于又降到了 13.2%。但是25年的8月呢又升到了 18.9%。 我们用统计局的那套新型的算投资减额的逻辑来推算呢，就很显然现在的 18.9% 啊比老方法算的 21.3% 啊还是要更严重一点的。具体是多少我也不知道啊，但是从新增投资上来看，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呢应该是挺严重的。但是这里呢我们要强调一件事情啊，就投资的减少不代表以前的工作岗位会减少啊，只是给新人吃饭的饭碗呢会变少。所以在工作的问题上，我们会看到网络上有不一样的声音。有些有工作的朋友会说，我工作的好好的啊，收入也没有变少，甚至还增加了。但是也有一些年轻人啊或者被裁掉的人会说，现在的工作实在太难找了。两者呢从各自的角度出发看到的呢都是真实的情况啊。那我认为实际的情况呢应该是总的工作岗位还是在增加的，但是增加的呢没有以前快了，而由于进入社会的年轻人太多了，所以失业的人呢也就变多了啊。这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二点。一句话总结呢，就是投资减少，分化严重，年轻人的就业承压。然后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目前中国搞得最认真的项目了啊，消费。那如果说我们去看中国近几次的五年计划，就会发现有关消费的篇幅呢越来越长了，国家对消费呢也是越来越重视了。那么结果如何呢？那我们直接看数据。23年呢，由于中国刚刚走出疫情，消费呢有了一波比较大的反弹，增长了 7.2%。 24年回落到了 3.5%， 25年呢 3.7%， 增速比上一年提高了 0.2%。 啊，如果我们再往前看一点呢，2013年习大大刚上台的那一年，消费的增长是 13.1%， 然后呢是 12%， 10.7%， 到2019年疫情刚开始的那一年，增长率呢依然还有 8%。2019年的时候呢 GDP 的增长率是 6%， 现在是 5%， GDP 的增速呢降了 1%， 但是消费增速降低了 4.3%。 因此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啊，现在的中国的消费呢虽然还是在增长，但是增长速度呢连年在下降，并且与 GDP 增速的落差也在增加。但是不是说这个中国政府很重视消费吗？难道政府没有出台相应的政策去刺激消费吗？是有的，而且呢政策很密，力度也非常的大。202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给全国各地呢设定了30项任务啊，包括增收、社保、大宗消费、环境消费、金融财政支持等等。我们具体点来说啊，最重要的一个政策呢就是补贴。最直接的消费品消费补贴是3000亿，那还有各种其他的间接补贴啊，比如说像养老补贴、生育补贴等等，差不多呢是2000亿。中国现在一年的消费呢是50万亿。光这部分的补贴就占了整个消费的 1% 了啊，不可谓不重。去掉这5000亿呢，增长就从 3% 变 2% 了嘛，对吧？那第二个重点呢是提收入，主要呢是要求各地出台就业支持计划、技能培训、最低工资机制等等。第三呢是消费场景升级啊，比如说低空经济、文旅消费啊，还有冰雪消费等等。说白了呢就是一些和吃饱穿暖没关系的要花更多钱的消费。第四呢是调假期啊，让工薪阶级呢有更多的长假进行消费。第五呢是鼓励金融机构加大个人消费贷款的投放啊，就算不买房子了啊，你也得给我多贷点款啊。第六呢是要求各地方出台各种鼓励生育的政策，提高生育率。那还有一些小政策呢咱们就不说了。从这些政策上来看呢我找不到任何的问题啊，但是从最后的结果上来看啊不算特别的出彩啊。为什么呢？ 我们先说补贴。现在商品的补贴呢，主要是在家电、手机、汽车这一块，但是这类补贴所刺激出来的消费呢，通常是提前消费，拉动一波之后啊，就会回落。因为这些产品你不可能年年都换，对不对？中国从2024年呢就开始发放消费补贴了，时间发放的越久，补贴的效果就会越差。25年的整体社零呢增加了 3.7%， 但是25年的12月就只有 0.9% 了，那这说明补贴的效果正在变得越来越差。要真的把消费做上去呢，就不能只盯着家电汽车啊，而是要把服务消费做上去。但是服务消费呢，它不是生活的必需品啊，要想促进老百姓增加服务性的消费，就必须让老百姓有一个放心的消费环境。那这个环境就包括对未来更好的预期，当下持续上涨的工资，还有足够多的消费时间。2023年呢，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 6.3%， 24年增长了 5.3%， 25年增长了 5%。收入呢是在增加的啊，但是收入的增速在放缓。而中产和富人的收入呢，我们还要看另外一个指标啊，那就是财产性收入，就是你这个股票的红利啊，房子的租金之类的收入。23年呢，中国人均财产净收入增长了 4.2%， 24年增长了 2.2%， 25年增长了 1.6%， 那这就放缓的更多了啊。那么其实财产性收入对于消费的提振帮助啊会更大，因为工作的收入你是需要花时间来换嘛，那么花起来呢就会更珍惜。财产性收入呢则属于躺赚啊，或者说是多赚出来的一笔，相对来说呢花起来的时候啊手呢就会松一点。根据上面的数据呢，我们就可以知道收入的增幅呢并不支持消费的大幅增加。那么消费时间呢，哎，有所改善。2025年中国人的工作时长结束了九连涨，从每周49个小时降到了 48.6 个小时。虽然说工作时长有了一定的减少，但是我们如果和其他服务业消费比较发达的国家对比一下，会发现呢差距还是比较大的。美国人每周的工作时间呢是36小时，韩国 36.75 小时，日本31小时。中国的策略呢，是我虽然不能增加你平时的消费时间，但是我可以把你的一些周末时间和假期调到一起，给你凑个小长假。那这确实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对消费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呢，也是属于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方法。我最近不是常在中国滑雪嘛？那中国的滑雪就举一个例子，那我暂时还没去过新疆滑雪啊，但是在东北滑雪呢，我会发现东北雪场的雪票啊，首先呢是价格特别的贵，其次呢是价格系统啊特别的复杂，价格的波动幅度呢也很大。有多贵呢？那过年之前我们这些非东北人在北大湖的日票呢是700多，春节期间呢就是900多了。那同一时间日本的新雪谷雪票是12000日元，网上买呢还能更便宜一点，那也就是500出头。无论是从硬件还是软件上来讲，新雪谷啊都要稍微更好一些，但是它的雪票更便宜。其实不单单是日本的雪场啊，像什么这个新西兰啊、加拿大、欧洲的大部分滑雪场门票呢也不比中国贵。因为我没有全部去过啊，所以不敢直接下一个结论，只能说我去过的这些雪场里中国的呢最贵。而北大湖雪场的雪票还有两套价格体系啊，东北人呢是一个价格，东北以外的人又是另外一个价格。东北人买票的价格呢只有我们的一半左右。那为什么东北的雪票很贵？为什么卖给东北人的雪票的价格又会便宜这么多？贵的原因呢有很多，比如说谷爱凌、苏翊鸣他们带起来的滑雪热，那还有中国的自然条件呢不具备优势，雪季呢比很多国家会短一些，前期的投入呢人力成本呢占比不高啊，需要的固定投资和国外呢差不了多少，后期的维护成本也非常的高，这样的话呢中国的这个人力成本的优势就发挥不出来了啊。但是这些不是今天要说的重点，因为我们在聊消费嘛，就什么和消费相关呢啊？我说一个我在雪场的感受啊，就是中国的雪场呢客流量非常的不稳定。如果是在这个非节假日啊，然后周边的大学还有中小学生也没有组织学生去雪场的，那么人呢其实不算多，到了晚上夜滑的时候啊，甚至都看不到什么人，可以各种这个不回头的横穿雪道。但是一到节假日呢啊，那人可就太多了，哪怕是夜场啊都会有非常多的人啊，这个绝对是我的这个亲身经历啊，因为我不但过年前这段时间滑了，我元旦的时候也在滑，就感觉说，哎，今天怎么一下子这个雪道上就突然多了这么多人啊，滑都滑不了啊。那这种平时没有人，到了节假日就全是人的状况，雪场喜不喜欢呢？应该是不太喜欢的，因为雪场每天的维护成本是差不多的，那如果人去的很少可能就是亏的。而节假日呢人虽然会很多，但是节假日的时间是有限的，并且雪场能够容纳的客人是有一个上限的，度假村里的这个酒店就那么多房间嘛，教练也就那么多个，那即便是全被订满了赚那么几天，也不如雪场可以有稳定的客流那么的赚啊。那为了保证利润率，作为雪场来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提高票价嘛，反正很多人去雪场是当旅游的，票价贵个几百该给他还是会给的。 而国外人他滑雪呢就稍微有点不同了啊。虽然说在这个圣诞到元旦这段时间人也会更多，但是国外的年假制度呢执行的更好，他们不需要像中国那样由政府替大家凑长假，他可以自己安排假期，那这就使得在雪季时雪场的客流量会更加的稳定啊。那么为什么这个给东北人的票价优惠呢？啊，我觉得这个并不算是给东北人的福利啊，其实更多的还是为了赚钱。因为南方人他不会因为票价少个几百啊，就专门坐个飞机来滑个雪嘛。但是东北人去滑雪是很方便的啊，所以雪场呢，他就想通过低价去吸引他们去滑雪，增加平时的客流量。在人不多的时候呢，增加的客人呢，给雪场带来的边际成本是几乎没有的。你在淡季的时候去啊，雪场就是白赚。所以哪怕票价低一些，雪场呢还是赚。雪场不是不想把这个优惠给南方的小土豆，而小土豆们啊没时间。哎，这个就是自由时间在消费里扮演的一个重要角色。中国政府这几年也是在极力的推动年假制度啊，但是效果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尤其是在收入较高的中产群体里，那不是特别推得动。因为在现在中国这么卷的前提下，那老板给的越多，你就得相应的做的更多，也得负起更大的责任。所以即便是下班时间啊，也不完全属于自己。那这个应该也算是中国消费所面临的一个困境吧，就是有钱的人呢，他没时间，有时间的人呢，没钱。然后呢，我们再说消费贷。中国并没有专门去公布这方面的数据，但是央行发布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里呢，大家可以看出来，里面有一项不含个人住房贷款的消费性贷款，这个呢，应该就是最接近消费贷的了。2024年呢，增加了 1.24 万亿，2025年增加了1802亿。啊，也算是一个断崖式的下跌吧。这个数字的下跌呢，我倒是觉得非常的正常，而且呢也不是个坏事吧。首先政府呢已经给了各种消费的补贴了啊，也就是说老百姓他可以用更少的钱去买同样的生活必需品。既然要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来的钱变少了，那么需要借钱消费的情形自然也就变少了嘛。那么也许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这个不利于消费的扩张，但是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呢，少借钱消费那有什么不好呢，是吧？那再一个从这个理性的角度出发啊，现在呢也没有必要提前消费，因为 CPI 啊太低了。23年24年的 CPI 呢还有 0.2%， 25年的 CPI 呢是0，也就是说中国的物价呢在25年基本没有任何变化。那如果说物价一直不变，那么我们还有必要提前进行消费吗？当然就没有嘛。最理性的办法呢应该是把钱留在手上，钱生钱，哪怕去银行存个一年的定期都行啊，就算上利息之后，未来买东西的价格其实是越来越便宜的。所以说只要中国的 CPI 跟不上银行的利息，老百姓呢就不应该进行任何的提前消费，更不要说借贷消费了。政府希望老百姓借贷消费，提振消费的愿望呢是好的，但是老百姓不借钱消费也是对的啊。最后呢是生育问题，生育是可以极大的促进消费的啊。我不确定在国内生一个孩子要花多少钱，但是在江浙沪生孩子的第一年啊，那么全家要多花个20-30万，我感觉应该是正常的啊。我们就假设平均生一个孩子啊，第一年要多花10万啊，那么100万个新生儿呢就是1000亿，对应中国一年50万亿的消费呢就是0.2%。那这还只是一年啊，后续每年虽然花的少一点，但是也还是要花啊，那么还会有一个叠加效果的。那么25年新生儿是多了还是少了呢？啊，很可惜啊，变少了。24年呢出生了954万人，25年只出生了792万，少了162万。1000多亿的这个消费就少掉了啊。为什么老百姓不生孩子？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遍了，说穿了呢就是老百姓的压力啊太大了。但是我们以前一直很少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政府知不知道怎么样能让老百姓多生呢？我觉得他们是知道的。我前面说了的嘛，中国政府的促进消费的政策都是没毛病的啊。简单点说就是增加收入，增加老百姓的业余时间。而让老百姓多生孩子和让老百姓多消费是一样的逻辑。但是实际上呢，老百姓的收入并没有显著的增加，业余时间的变化呢也很小。政府呢只是通过放贷和调休来变相的解决问题。你要是怕没钱消费是吧，我借给你啊，没时间出去玩，哎，我把你后面的周末都凑到一块儿是吧。但是政府就是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政府没有这个能力吗？当然有了，降点税，搞点福利政策，大家的收入不就都增加了吗？加班问题更简单啊，只需要做到严格执法就行。但是中国政府做了吗？并没有。为什么一个行政命令就能解决的事儿，中国要兜那么多的圈子呢？因为中国要保证它的制造业在全球的领先地位，中国呢无法放弃出口。中国的商品为什么能够在全球畅销啊？说穿了呢，就是一样价钱的东西，中国的质量更好；一样质量的东西，中国的价钱更便宜。人种之间在平均智商上呢，差别是不大的。中国的东西做得好，靠的呢还是中国人更努力。 努力这个词太抽象了啊，具体点说呢，就是干得多，拿的还不多嘛。那么如果老板付你两倍的钱，让你干两倍的活，你觉得这叫努力吗？这是天经地义啊，是吧？所以呢，我说的残酷一点，就是中国制造业啊，还有这个出口的强大，就是来自于老百姓们一直处于高压状态下。如果说老百姓过得舒服了，劲儿松下来了，中国的竞争力呢也会随之降低。现在中国政府去推动消费，想要的不是通过制造业竞争力的降低来换取消费的增长，而是要制造业和消费齐头并进。简单的说呢，就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种平衡呢是非常难掌握的，也是很难实现的。如果说在制造业和消费里只能选一个，大家觉得老公会选哪个呢？我觉得还是制造业。中国现阶段的战略目标依然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复兴的基础是生产力，而不是老百姓能不能买买买。所以说，即便现在中国政府一直在催着老百姓消费，但是只要制造业的地位不变，能催出来的消费力呢，依然还是有限的。2026年呢，我们应该还是不太可能看到消费数据的大涨。那中国消费在未来有没有可能出现极大的改善呢？有可能，只要出现以下三种情况之一，或者说满足以下的条件之一即可。第一种呢，是像曾经的美国那样独霸全球。那如果有一天中国的实力断崖式的领先其他的所有国家，那么中国呢，也就可以松一口气了。那老百姓可以把更多的钱和时间花在消费上，而不是生产上。但是缺点呢，是生产力会逐渐向更努力的国家转移。那也许过个几十上百年，美国人里呢也出了个红太阳，带着美国人打倒了跟着中国混的美建资本家，然后呢没日没夜的干活啊，把中国的制造业搞空心了也说不定。第二种可能呢，是科技快速发展，人力成本在生产里占比越来越小。就是说你努力呢也没用了，大部分的活呢都是被 AI 和机器干了，整个社会呢只需要少部分的精英干活就行了。就是说这个社会的运转基础呢从剥削普通人变成了剥削机器，那普通人呢被从剥削里解放出来了，那这时候它的价值呢也就只剩下消费了，那么于是消费自然也就上去了。这里的问题在于呢，当社会从剥削人向剥削机器转型的过程中啊，会有大量的失业出现，那如何把福利安排好啊，是一个难题。另外呢，则是如果 AI 和机器人它可以做大部分的活儿，那中国人的人力优势呢将不复存在，世界选择用哪个国家的 AI 和机器人呢就会成为新的问题。第三种可能呢，是老百姓自发的不卷了。那现在中国社会已经有不少躺平的声音了啊，但是这些叫唤着要躺平的通常呢都是最卷的那批人，他们呢也就是喊两声发泄一下啊。真正要出现大面积的中国人躺平呢，应该要到这个出生率暴跌的这些年出生的孩子们长大才行。他们从小呢就不会面临太多的竞争，生活呢也能过得去啊。但是社会阶级已经接近固化了，努力不努力呢也不会对他们的生活有太大的改变了。就像现在的欧洲人一样啊，大家想想这个鸦片战争的时候欧洲人多卷啊，是吧，到处侵略就为了把他们过剩的生产力卖给殖民地。那现在的欧洲人呢啊，一年里有个半年在休假，是吧，那消费能差吗？我说的这三种情况呢不一定是单独出现啊，也有可能会同时出现，但是最后具体会是哪种情况为主我也不知道啊。我只知道在当下中国的消费呢还不会有爆发性的增长，因为中美的竞争啊不会突然有一个结果，80后90后这批人呢大概率啊也还能再卷上几年。好，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讲的内容。去年一年呢，中国的出口非常不错，但是投资下降，消费不振，总体来说呢喜忧参半。而在未来中国的消费啊迟早会冲上去，只是大家觉得是什么原因让消费崛起呢？